境地或者境界，乃是死而复活的那个境地。所以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是整个生命的第一个循环。所以你若读这三天的故事的话，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是第一个循环。那第二个循环就不同了，第一个循环讲分开，所以要分开分开分开。但是到了后面第二个循环就不同，你看第四天呢，神说要有光体，那么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。现在不光是光和暗，现在你能看见母亲的脸，现在要比从前更进步。所以这个就是第四天，而且这些光呢是摆在天上的，是摆在空中的。那么到了第五天呢，你看见第二十节，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，你看见吗？就当上下分开的，有下面的水和上面的水。所以呢，这里说这个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，所以这个水里面要有鱼才可以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当你读第二天的时候，你看见上与下分开，只讲的分开，没有讲的充满。那现在呢，你看见为什么上面跟下面要分开呢？那下面的水要被什么？要有鱼来充满，有一种生命能够充满它。所以这些水，这些空间的意义没有意义，本身没有意义的。什么时候水能够充满它？你知道一个人可以非常有钱，他可以有20个房间，他可以有30个房间，他可以有这个有这个王子的房间，有公主的房间。但如果这个人他只是这个，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儿女，虽然你看这些空间都是很大很大的，但这是虚空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所有空间的意义是为着生命的。如果一个公子，如果一个王子的房间没有被王子充满，你看那是可以是个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如果是 Bill Gates 的话，你可以有最好的设备，但是虚空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第二个循环，不只给我们看见分开不是目的，分开的目的是为了充满，为了占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上面水跟下面水分开的时候，你看见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之物。那上面的水呢，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，这一个是水，一个是上面，所以上跟下就分开了。然后圣经就说神就造出大鱼。那么这个整本创世纪第一章讲创造有三次，第一个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创造，然后呢就是神创造大鱼，这里个字神用创造。那么还有呢，神说我们要站着，我们要是造人，那么那个也是创造，其他都是用造。这个不同在哪里？创造是指的从没有到有，使无变为有，这个叫创造。如果今天你把一棵树砍下来变成个桌子，这不叫创造，你把树改变了形状变成桌子，所以这叫造。所以创世纪你看这里面只有三次讲了创造，那么第二次讲的创造的时候就是创造鱼。那么这个鱼我特别想到的是我特别想的是约拿那条鱼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许多时候今天我们所发生的事，神创造的时候老早已经定做好，老已经设计好了。所以你千万不要埋怨你的丈夫，你的妻，你儿女，神老早已经替你创造好了。所以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我相信当约拿读这段故事的时候，他可能眼睛才明白过来，那条鱼其实神是老早就创造好了，等到时候到的时候，你看见约拿要在鱼腹里面3天跟3夜。所以这个是很清楚，第五天是讲什么？第五天就给我们看见说，第二天是进步不错，你看现在不光是光跟暗分开，上跟下分开，但现在更重要的，它不只是分开，分开永远是十字架的工作， 但是弟兄姊妹请记得，充满乃是生命的工作。十字架因为人堕落，人犯罪，人失败了，所以要做分开的工作。但是分开的目的不光是为了分开，分开的目的是为了充满。所以想想看，如果上下分开了，它还可能是虚空的，因为生命没有达到丰满的境地。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都充满了，鸟是在上面的水水蒸气当然看不见的里面在那里翱翔，那么鱼呢能够在水里面遨游，那么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第五天的故事。那第六天呢很清楚，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，稀奇不稀奇？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野兽都是用泥土来造的，所以严格说来包括人都在里面。这个等到地一露出来以后，它不光是在第三天你看见有植物有生命长出来了，先是青草，然后呢结种子的菜树，然后呢结果子的树木，你看生命的确在那长大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生命只是静态的生命，不是动态的生命，明白吗？所以到了第六天的时候，你看见有野兽，这种东西是动态的生命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就是说生命不光是生命，有的生命是代表原则，那就像生命树代表一个原则，知识善恶树代表另外一个原则，不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生命是动的生命，是个动态的生命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见，到了第六天的时候，这个生命就比植物生命啊怎么要高等多了。慢慢慢慢，你看见哺乳动物就出来了。慢慢看见最后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那么人果然是万物之灵，在所有神所创造万物里面最高等的动物当然就是人。那么最高等动物代表什么？代表最高等的生命，高等生命。当然不要忘记，在这里都是受造的，但是用这些生命旧的创造给我们看见，说等到我们经过这几天以后，第一个循环，第二个循环，你看生命越来越丰富了，越来越丰富了。你会发现说第二个循环跟第一个循环是类似的，等于重复的，但是比从前更深了，比从前更丰满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讲到生命的时候，一定要讲到生命的丰满，而生命的丰满就指的生命的成熟来说，果子代表生命的丰满，因为生命是很抽象的。但是等到这个真的生命长长长，最后长出果子来了，你看见果子了，你就知道说这个代表生命成熟了。所以这个就是神借了七天所要给我们看见的。我们当我们今天主给我们的路，就是给我们看见有晚上有早晨，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，每一天都有生命的工作，每一天都有十字架的工作。今天叫光与暗分开，明天它叫上与下分开，后天它让地与水分开。不光如此，等到我们在进入第二个循环，生命更长大的时候，你看见你仍旧重复那个过去所学过的功课，不过现在呢比从前更结实了，更深了，而且更丰满。所以等到这个，所以你看很稀奇啊。第二十二节，神就赐福给这一切，说滋生繁多，充满海中的水，雀鸟也要生多生在地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这个地上的水、上下面的水和上面的水都被这些生命充满的时候，你看见？这就是神的祝福。所以讲到这个充满的时候，需要神的祝福的。所以神赐福给这一切，说滋生繁多，那是祝福的结果。所以生命乃是祝福的结果。如果我们要神的祝福，弟兄姊妹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一定是把生命的丰满带给我们的。那么想想看，当地从水里面露出来， 你看见吗？当审判过去了，现在呢，我们站在复活的境地，你知道这个复活的原地是为着生命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，看见说地就发生青草，然后结种子的菜树，然后结果子的树木，但这些生命还不够高。等一等，到了第六天的时候，你看见不光是静态的生命，还有动态的生命，是高的生命出现了，然后人也出现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他们是谁？是人，亚当和夏娃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所以什么时候这个生命能够遍满这个地面？那就是说这个生命最后成熟丰满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从创世第一章你已经能看见这个蓝图，神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达到完全的地步。那么当然第七天乃是指着神满意了，你只要叫神能够坐下来，要叫神能够安息，那个力量不知道有多大。我们今天呢，实在说来我们不行，我们实在是人了，我们东也错一点，西也错一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永远不会完美，我们永远不会完全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人很容易满足，我们很容易骗自己，我们很容易贿赂自己，哎，算了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我们这样猫猫就可以了。但是神不是，神的的确确他要的完全是最高的完全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神不完全，他要东做一点西做，一直做他的完全为止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这个父亲要训练我们每个人要做家事，所以每天回来的时候，这个父亲要检查我们到底做了什么。那么我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perfectionist， 典型的完美主义者，所以他每次我们做过了以后啊，我们扫过地，他一定要再扫一遍，他没有安息啊。如果我们扫过的地他能安息，他能够坐下来，我们就高兴，我们晓得今天完成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扫过他再扫一遍，你就知道他没有安息，没有安息就是没有满意的意思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什么时候我父亲能坐下来，那就表示满意。但他永远没有满意的一天呢，他一定要戴着白手套，这里摸摸那里摸摸，本来呢你没有你一摸都是黑的嘛，所以他一定要弄到完全为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个完美主义者是最痛苦的，他永远没有安息之时，永远没有安息之时。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神那样的完美。等到有一天神能坐下来，神能安息，这就是满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安息日？安息日就是说神最后完成他所要完成的，他满意，他看见第一个循环，他看见第二个循环，神说他满足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成熟了呢？就什么时候我们的神能坐下的时候。主耶稣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今天我们主仍旧做工，父在子里面，子在圣灵里面，仍旧在我们里面做工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神的目的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完全达到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最后要加上第七天，所以只有当你从第一天一直到第七天，有晚上有早晨，那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说神最后在我们身上的目的达到了。所以我想从第一章我们应该是很清楚能看见这样的一幅的图画。那么好了，弟兄姊妹，这七天呢代表了两个循环，所以我们说过不错，在一个循环里面一个比一个高的，对不对？你看第一天第二天比第一天多，第三天又比第一天又多，第一天第二天你看不见生命，但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你看见生命就出现了，但是还是不够。当你再往前走第二个循环的时候，你看见仍旧是第一天第二天的背景，但是现在更丰满了，现在你学的功课更多了。所以我们圣经就借着这样的循环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是螺旋上升的， 是一个循环。